好，我哋读经咧，喺呢个月头咧，有好多小先书、小先知书吓，都在我哋读经嘅范围里边吓。约拿啊、尼加啊、拿鸿啊、西番雅啊、等等吓。咁牧师选尼加书，嚟到同大家一齐思想到神所要嘅系乜嘢。有一本嘅小说咧，个名称叫做《秋雨来时》啊。是一个翻译的小说，咁里面讲到呢个嘅女主角咧，人物咧，佢系一个美容整容嘅医师吓，美容整容医师，咁咧佢34岁嘅时候咧，已经系呢个手术好高明噶啦，佢成为咧一个好出名嘅嘅外科整容嘅名医吓，但系佢出名咧，特別因為佢為咗一位男明星咧，做咗一個好成功嘅整容手術，咁啊轟動咗荷里活嘅影圈嚇，所以要求佢幫佢哋整容啊，或者係將受傷咗嘅地方能夠係成功嘅整理啊，越嚟越多人嚇改頭換面嚇，真係非常之係出色，所以咧佢好成功，佢好有成就感，覺得自己唔單止係有一種咁嘅技術，並且咧能夠去係一個藝術家。慢慢咧，佢為咗錢嚟忙碌，佢為咗錢嚟做各樣嘅生意，就慢慢佢嘅心咧變得好煩躁，變得好自私。喺嗰個嘅影圈裏邊，呢啲嘅名人當中，好多嘅疾恨，好多嘅 drama 啊，一個美容嘅醫師嚇。可以將任何一個四五十歲、五六十歲的人女士變得很年輕，變得很嬌媚，好像一個少婦一樣，但是沒辦法可以美化到自己的心靈，沒辦法可以美化自己的內心。這本書講到這個的女主角她的藝名叫秋子，就悲劇收場嘅，佢自殺啊，嚟到了結佢嘅一生嘅。咁可見得一個值得令人警醒嘅地方就係，不論一個人點樣可以整到外表點樣美麗，點樣幫到人能夠更加嘅係美容啊，但係心裏邊嘅全嘅善，若果係冇嘅话，唔能够整理到嘅话，系一个悲剧嚟嘅。所以，诗人大卫向神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知道我意念，试验我知道我嘅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嘅路。佢系提醒我哋要用心去做基督徒，去用一个心。一个存着善的心来到在人间里面来到活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给我们其实从先知尼加呢一个很大的提醒的因为呢何为善，什么为之良善，贼都很良善的，所以他将偷了你的东西留低一两蚊俾你搭车，咁佢都系良善嘅，系嘛？呢、这个系嘛？杀人犯都良善喎，因为佢系为佢家人养活佢家人，所以要杀害人都有良善。人嘅良善嘅标准喺边度？个个都话自己好人，点样为之好人？好多基督徒都觉得自己唔错，点为之唔错？在尼加书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反省。神话到，圣经话到，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尼加书他说，神指示了你何为善，神早早讲明什么叫善，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为什么这些叫善？怎样理解？基督徒或者很多人都说，全怜悯，我有怜悯心，我很谦卑的但是同不同上帝同行，怎样行公义 我就要想想了。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处境里面觉得无能为力，很多社会公义，很多不平的事，这些议题我们只有避，只有不谈，我们过一些安稳的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安乐窝的生活。但是离家先知说，神话的善是怎样？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信息帮我们反省，怎样过一个更加神喜悦的生活。首先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首先看看他不要的是什么。现在先知说到，特别这段圣经，大家刚才读了，稍后我解释一下。神不要的有两样东西，先知说到贿赂式的献祭，虚伪的生活，神不要这些。Okay?咁啊，尼嘉系咩人呢？尼嘉系一个耕田佬嚟嘅，系一个农夫嚟嘅。佢被神呼召佢做先知，先知就系按着神向世人发出嘅说话嚟到去警告劝喻世人能够归回转嘅。嗱，尼嘉系喺农村出生，生活好简单，好简朴，思想好简单嘅啫，讲嘢好直嘅，信心好真诚嘅，好热切，佢讲嘅嘢好正直嘅。一个 农田里面的人，他服侍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出生什么时候呢？他出现的时候，北边有以色列国，南边有犹大国，他是以色列人。北边的以色列呢，当时是主前722年，就已经有敌国、强国、帝国亚述呢来到毁灭。所以一毁灭了这个北边的国以色列呢，就对犹大最所有经济社会影响很大啦。于是北边很多难民呢，是吧，走难嘛，就落到去南边南方了。南方就有耶路撒冷城、okay? 大家想象到那个地理、啊、忽然间人口增加了四五倍、哦、那么人力过剩，工资咪低咯，是吧。咁啊，於是啲富人啊、商人啊，於是點啊，就更加係剝削啦，因為工資低啦嘛。所以嚟家先知呢，如果你睇三章第十節呢，佢咁樣講，佢話你哋以人血建立石安，即係耶路撒冷啦，以罪孽呢建造耶路撒冷。佢意思即係人睇到呢啲嘅時勢，就嚟到牟利，不顧人嘅嘅生命等等。而因为以色列国北边呢已经被亚述所灭了嘛，所以南边犹大也都是心惊胆跳了，所以国防的设施就要增加了，所以就用很多财力了，对吗？那亚述王呢拿了以色列之后，他要犹大进贡、啊、好，我等你，我不灭你住，但是你进贡给我，是吧。所以呢国防的开支又大了，所以呢当时贫穷的人很多，贫穷就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为富就不仁，欺压手段，贫者就越贫，是吧，富者越富，贫富就相比很大，有权的人就行不义，有钱的人就还有权势的人就勾结，拿人的 财产，是吧，夺人的地啦，去发展高楼大厦嘛，你听过这些的事情啦，对吗？今天法官可以用钱收买啦，穷人面对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欺压呢，无力可以面对。犹大人口增加了，是吧，国防开支多了，这些不公平的不公义的事多了，先知就说这种是祸来的，不单是政治经济的罪恶，以至到有这种倾亡的危险，宗教都败坏，人背叛神，怎么拜假神，拜偶像，娶啲外邦的女子，或者是、通婚，拜偶像，败坏，宗教领袖都败坏，当时的假先知 为了迎合啲有钱佬、商人啊，剪彩啊、开铺啊，系嘛？梗系请啲宗教人士嚟到啊，风光下噶嘛。讲一啲假平安，唔提到正直公义啊，唔应该欺压嘅嘢，那系帮呢啲有钱人、有权势嘅人脸上增光。我想我讲到呢啲描述嘅时候，你已经想到同今日社会有好多现象都好接近。如果你留意时事，对吗？当时宗教上啲人涌去圣殿，献上贡物，好慷慨，好似好敬虔，哇！灯火好盛，好似啊，今日有啲现象，教会哇人山人海，舞台设计啊，系嘛？大锣大鼓啊，系嘛？又个舞台啲升降啊，哇！一场好嘅 show 咁啊！你如果有宗教的现象，你留意都有这些情况，你可以参考到。但是社会充满着不义的事情，所以尼加先知的背景就是在告诫，这样必招致神的审判，悔改才可以蒙恩典。就因为尼加先知这些指责和的说话声音，有人听了在心，以至有人有部分的人肯悔改，所以犹大还可以喘息，未至立刻被亚述所灭亡。Okay? 但是尼加先知所讲的信息对我们有关的，就是他提到一样，他所认识的真神是圣洁永生的神，是独一真实的主。神和我们的关系不是单单在礼拜堂，不是单单在宗教的节目里头，而是和我们的生活、同个社会的商业、法律、人类每一个生活都有关系，所以这点才是震撼，才是大的摇动。所以神直接先知尼迦就警告百姓，就远离罪恶，敬拜真神。但是百姓就厌烦，质问尼迦，我们不是去殿殿咩？点为咁唔系叫敬拜咩？啊，你话我听，你究竟喺度嗌乜嘢啊？我哋咪去紧咯，我哋咪献紧啦，我哋拎牛啊、羊啊，啊，灯火好盛啊！你嗌乜嘢啊？嗱，回答百姓咧，指责佢哋贿赂式嘅献祭咧，而家先知就有一段嘅说话啦。嗱，你咁样了解咧，就明白而家先知指出当时嘅问题。佢用百姓质疑先知同埋质疑神嘅口气咧，你都是去反问他，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献上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一岁牛犊即是说是精品来的，是很贵的一种的献祭品，很高价钱的牛犊嘛，刚刚生出来的嘛，初生的嘛，那只牛仔即是那些可以吃filet mignon那些的肉的，很矜贵的。 OK，我献咯，呢啲啊神要呢啲嘛，神就咁高至高啦，万有之上啦，咁伟大啊！你我哋献咯，咪献最好啦，献一岁嘅牛犊啦，够未啊？如果唔够，我哋献万万嘅油禾嘛。嗱，嚟家先知话，因为呢啲嘅啊灯油啊，呢啲嘅啊万度嘅油脂，即系油禾，即系从啲羔羊啊、牛啊、犊啊献祭。烧然后流出来的脂油呢，啊，即是献了很多牛啊，很多公牛、很多公羊啊，才有万万的万度的油脂，即是尼迦先知就用了夸大的说话来到表现出他们那种的嚣张。啊，好，不够啊，我献上我的仔啊，这样献子嘛，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个长子，献上所生，看到吗？但我们知道神爱惜生命嘛，神最讨厌、最反对，都是最 condemn， 就是这些世俗的异邦是以献人为祭嘛，这些神永远不会接受的，是吧？杀害幼儿啊，是罪上加罪，对吗？用牛羊 为祭是神吩咐，但是神献牛羊是为了人能够将个心带到神面前嘛，不是在乎的牛羊嘛。但是人罪的本性就是怎样，以人为本，将宗教变成自我中心，修改、啊、 符合自己的意思，变成一种贿赂式的献祭。等于从商的人各样神明都拜的，我家父以前 做生意的哪个靓就拜咯，那个不靓就丢了他，所以个神那个神台上面呢隔两个字字啰的，这个保佑我找这单生意成，找到钱，那就供奉了，是吧？平一平，我叫薛志平，拜拜扣扣，是吧？但这个不靓，生意失败或者生意不顺了，丢了，顺方便嘛，跟着换到第二个上去咯，是吧？这些是世人的敬拜，这些叫贿赂式的敬拜。等于有个农，有个耕，有个农夫，他到庙里面向神明讲：哎呀，今年收成若果好的话呢，我一只牛呢生个牛仔，第一只牛仔我就献给你啊，就咁样。啊，他咁样愿望之后呢，真的收成好啊！收成好之后呢，他就知道他跟神明讲了什么嘛。当他拖着牛拉着牛仔的时候，去个庙的路上呢，他一路很愁，哎呀，献了就怎么呢？想想想想，跟着有个朋友，另一个农夫，喂，你牛仔可不可以卖给我啊？我换你三十只鸡啊，咁。咁于是这个农夫就，哎呀，有着数喎，牛仔买给他，拿三十只鸡，就拎去庙道，神，我献一只鸡给你。即是偷鸡啦，偷鸡嘛，打虎头啊！呢种信仰宗教就是贿赂式咯，系嘛？啊，你对我好，我咪拜你多啲咯。啊，其实对我哋好大嘅提醒嘅，朝见耶和华神，神喜在乎呢啲。中国人观念，因为我哋自细长大，庙宇烧香啊、捐钱啊、摆啲嘅祭品啊，系嘛？搞嚟搞去啊，系嘛？等等，贿赂神明啊嘛，系嘛？啊，我记得台湾有个树啊，一个神，台湾好迷信嗰啲人，咩都拜噶嘛，树又拜，石又拜，龟又拜，总之有人踢到样嘢，话嗰样嘢好特别，又拜咁样。咁啊，有一个像咧，就俾人蒙只眼噶，蒙只眼噶，咁啊灯火好盛噶，因为呢个蒙眼神明啊，即系佢唔使睇你做乜，总之你供奉佢得噶啦。咁样又得，以色列人以为神可以呃嘅，可以透过贿赂献上咁好嘅嘢，咁多嘅嘢就可以呢係过骨嘅。神会唔睇佢哋嘅生命生活里面不道德嘅嘢，唔道德嘅生命生方式去生财。昨天同阿师母去一个餐馆，我唔讲边个餐馆，食完之后俾张单我哋，我哋食好简单两样嘢。所以一計很簡單計，咦，我計多了一蚊喎，咁我再睇清楚個牌咁，係多咗一蚊喎，多咗一蚊，多咗一蚊，多咗一蚊嘅税啦，係咪？咁我話唔係一蚊嘅問題，係好似唔係幾老實啊嘛，或者佢意外啦，係咪？或者佢計錯啦，咪走去埋單，埋去同個侍頭婆，侍頭婆我見過很多次嘅啦，佢見親我都笑得細細嘅，唔知係咪我樣子出眾啊？咁啊，我同佢讲，呢个计埋好似系二十，未计税之前唔系21咁样。咁佢话：哎呀，系啊，系啊，咁样。但系我同佢讲之前咧，我要排队啊，因为前面有两个咧都系同佢计紧数。咁我同我师母讲，每个客人呃多一蚊，一日就多唔少钱嘅咧，系嘛？咁啊，佢当尾睇到唔好意思啦，咁同我搞翻好嗰条数啦，咁之后跟住加一句。希望你下次再来啊，记得再来啊。哇，好啊，我们一起计清楚条数，跟他讲笑。因为当然我不是很恶的，因为有什么事，你给就给，不给就给，你最多不给贴士，你可以这样计。但是行出门口，往往这些你看到门口有个关公啊，神主牌啊，这样。这些是世人的贿赂式的敬拜，是中国人的背景，当时的人是用贵重的礼物来贿赂官长、牟利、欺压穷人、等等，是不是剥削、但是他们献上万万的油河。弟兄姊妹， 咁今日我哋嘅獻祭有冇啲賄賂式咧？今年奉獻少啲啦，因為今年唔係幾順，神好似唔係好祝福我，所以捐少一千幾百冇問題，係嘛？出年順啲咪多啲咯，即係好似咁啊！神你順我咧，我啲奉獻多啲；你唔順我咧，我啲奉獻又唔多啲。咁調翻轉頭，可能神會挑戰我哋，你信我咧，奉獻就繼續多啲；你唔信我咧，你奉獻就會少啲。可能是这样的信心的一种的经历来的吧。因为钱是最近人的心脏的。人因为中了有一个朋友的亲戚，他在赌场，他去了很多年的，不知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赢过。但是到他好像70岁，不是70年，到70岁，他竟然赢了，他在赌场赢了。他大笑很开心，那就心脏病死了。我死了。Okay. 所以由贿赂式的信仰的献祭变成虚伪的生活，这个很容易的。当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的献祭和我们的动机和神是远离的话，我们就会在生活上出现虚伪。所以当时的百姓，当时的君王都是信仰是不一致的，就跟耶稣时代所责备法利赛人，他说你们将信仰表面化、仪式化和虚伪化，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法律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所说的就是说，很多当时这些精通宗教、精通道德的文士法利赛人，遵守外面的仪式，认为做律法上最重要的事，但里面的洁净完全是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的被提醒，我们有没有摸到神的心？神在乎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们里面的心思念，言行举止有没有活出他的心意呢？神不要贿赂式的献祭，不要虚伪的生活。神要什么？神所要的三样东西，经文说，对自己行公义，努力行出上帝的要求，对待人好怜悯，善待恩待他人，对上帝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其实这三样呢，最基本的基础是后面那个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上帝同行。我先来讲第一方面，对自己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说你努力去活出神上帝的公平的公正。圣经一句说话很值得我们留意，神吩咐摩西的话，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要偏护穷人，他说通常就说不要偏袒有钱人，但是神提醒摩西，公正的意思，神的公平的意思，就不要因人的同情心、人的世俗的关系而偏袒弱或者强者，做出不公正的判断。你不应该偏袒有钱，也不偏袒穷的人，你要按照这件事情这个公正、这个公平来到去看，以致到人不会受冤屈，不会受欺压，不会受到贿赂，是吧？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财富多少、身份地位有什么不同，左右了我们判断。中国人很讲人关系的嘛，我跟你老死熟了，识了那么多年啊，拍膊头没所谓，所以什么都得，啱的事都不想提出来，免得面阻阻，对吗？人是这样的，是吧？排队你很开心的，一条长队，哇，收票的人识得你，那你即刻行第一个，那你不很开心，是不是特权嘛？我去以前 教會即係散咗會好多教會都係啦，就去食餐嘅啦嘛。去食餐嘅話，個酒樓嗰處啊就會問啦，即係見到我而家話牧師唔使排隊入嚟，咁我梗係話唔好，俾人睇到唔係幾好見證啊，唔緊要啊，你係宣道會嘅。啊，排隊嗰啲未信未去教會嗰人就話：咦，有個會可以入，唔使排隊嘅喎。咁我聽到佢問喎：咦，宣道會咩會啊？點樣入啊？因為我好多弟兄姊妹都一齊去個餐館噶嘛，牧師有特權，佢哋咪都有特權啦、啊。你睇下你想我想像到未信一班人排緊隊，哇排緊隊睇緊鐘啊！我突然間有一個著西裝挺挺入嚟嘅啊，佢有特權喎，唔使排隊喎，跟住個大扎流落啊，手足啊一齊排隊喎，咪好似三合會嗰啲人。我話冇，我話雖然我認識得你，雖然你係老闆，我唔招牌。是吧招牌。所以人很难行公义，为什么呢？是珍惜自己有特权。是吧，但是神吩咐摩西，你不要这样来看东西。不要因为财富多少、身份地位、肤色或者他的背景或者他过去来到，你要以就事论事，不要失去公正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不是你定的标准，是神话语的标准。今日好多被虐待嘅弱勢嘅群體都受到人要道歉啊！台灣總統向佢哋原住民道歉，加拿大總理要向原住民道歉，仲要賠償錢。我話聽呢一兩類嘅道歉，其實好多係基督徒發出嘅呼聲，向政府、向人發出呢啲呼聲，先至人治。從前美國好多宣教士。去各地傳福音係咪？宣教對嘛？但係屋企有黑奴嘅噃，有奴隸嘅噃，對嘛？呢啲就係嗰種嘅偏見引致嗰種嘅落差。我哋唔應該因外貌或經濟條件對人有歧視，係嘛？聖經教導我哋行善啦，行公義啦，幫助被欺壓嘅、有需要嘅、弱勢嘅寡婦孤兒。我對寡婦咧非常之尊重，同埋咧有能力就去幫助。我覺得佢哋好需要人幫助。啊，一個鄰舍，佢先生消防員，離世，癌病幾廿年。我冇同諗起佢係假寡婦，我都鏟多幾下雪，幫下對方。雖然又內落啦，我又冇能力啦，但係總覺得我鏟多啲雪係覺得一種。对佢一种嘅纪念，所以我哋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系好重要嘅。行对自己要勉励自己，如果人心里边冇一个公正嘅尺嘅话，就好容易偏袒噶啦。嗱，点解全谦卑嘅心系一个主要嘅基础呢？因为行公义，我哋时时理解就系发现人嘅错，系嘛？我行公义啊，所以呢要整你啊，要告发你啊。要對付你啊，要揭露你啊，對唔對？好多人都係咁噶嘛。我行公義啊嘛，行公義時時被解釋成為發現人哋嘅罪惡，彰顯神嘅公義，所以替天行道啊，即係叫啊。呢啲唔係神所要求，神要求嘅人能夠謙卑與神同行，去行公義。等一等，我會解釋多啲。要求人哋完美，縱容自己嘅不完美，要求人哋啊。能够是圣洁又纵容自己的、得失是神所厌恶。有一个牧师仔，牧师家庭长大了，自小就说你行公义行公义，然后教他你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我要行公义又不要论断人，怎样平衡啊？怎平衡啊？我行公义有多少不对的东西就指出来咯，是吧？怎样又要是不要论断人啊？后来他长大明白一件事，佢行公義就係我唔將人哋嘅錯失缺點放大佢，我唔係宣揚人哋嘅罪惡，有憐憫嘅心，有謙卑嘅心，呢就係、是、所以行公義唔係去要求人哋指責人哋，也係要省察自己。所以呢個係對自己啊，行公義係對自己啊。OK， 在神的真理里面让自己能够努力行到神的要求。公义的原则是神设立的，所以人要谦卑，因为我们不是个准则，我们都有过犯，如果神要审判的话，有哪个人可以站立得住啊？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你说、哎、很难的，但是个心求神的帮助，依靠祂，我们可以度过很多的泥泞沼泽，只要我们有谦卑的心。神要的除了是对己行公义，还有就是对人呢好怜悯，善待恩待人。怜悯我们都明白，特别基督徒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什么比人家好呢？本来我们大家都落地狱的，我们大家都是诋毁耶稣或者是拒绝耶稣的，大家都是在罪里面、啊、罪网里面，身不由己的大染污里面、啊、你都是染到一身都是污秽。所以我们有什么是比人家好呢？所以我们原本就不配得怜悯，但是神怜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赦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免了地狱的惩罚。神的怜悯就彰显了、啊、祂的公义，因为耶稣代了我们嘛。所以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说，慈爱诚实彼此相宜，公义和平彼此相亲。神怜悯我们，祂要求我们只要诚诚实实。Okay. 所以法利赛人将行淫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带到去耶稣面前，就去试探耶稣，这个人这个女人不好行淫，你怎么处置她？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打死她，就表示耶稣没有爱没有怜悯嘛。如果耶稣不叫人用石头打死她，她违反摩西律法嘛。但耶稣怎么答？她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对吗？这个名言来的，名言来的、啊、大官贵人啊，总理总统啊，都用这句、啊、结果怎么样？一个一个走，没人留下。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没人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表示一样，人没办法将公义怜悯可以连结，唯有神，对吗？唯有神，主耶稣是神嘛、啊、耶稣的怜悯怜恤用慈爱表达到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不蒙赦免，不肯求怜恤的，就会吃自己的恶果了。所以神这种慈爱怜悯要在他子民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待人不单单是 要好心，还要有一种善意。那种善意不是自己那种的、就是、好心肠，人的好心肠有什么夸得口、啊，我旅行去一个中南美的地方、啊、即是去一个餐厅里面，我先要去跟我妈妈一起买些东西吃，等了很久，个车就来开了，于是喇喇声拿了之后，即是个袋都吃不吃都没吃到，就出门口了。出门口有个行乞的人问我拿钱，他要拿美金，我哪有美金，我用卡的而已， 买面包，是吧？咁、啊、我一谂起，我睇到佢，我就成个 Burger King， 成个 package 俾咗佢，俾咗佢啦。OK， 咁啊走啦，我赶车嘛，啊赶车。咁我坐车坐低之后，哎呀，我感谢神，俾我可以行乐嘅时候都可以行善，明唔明啫？人行乐嘅时候唔会记得行善噶嘛，系嘛？你行乐嘅时候，攞特权啊嘛。攞享受嘛，所以是神的恩典给我们可以行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在生活里面向人发怜悯，施慈爱，谦，因为我们谦卑在神面前同他同行，我认识到同神同行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所以我对人家有个软弱，有身同感受咯。 不是指手画脚、恶意批评，那些看到人的错指手画脚、恶意批评而没有怜悯的心的话，他是没有跟神同步，没有跟神同行。先知离家的时候，很多在经济上剥削人、等等，其实有怜悯的心跟神的同行对怜悯很有帮助。因为如果你有谦卑的心跟神同行的时候，你看人就会多欣赏，多欣赏，多鼓励，看到他们的缺点，也都看到自己怎样蒙恩，好像自己都是一个欠债的人，神同我耶稣为我还了债，所以我对一个人有缺点、有不是，我都有一种的心肠，所以与神同行。怜悯是人的天性，但是很有趣，圣经讲神的怜悯是怜悯的人不喜欢的人。加拿大的人很喜欢去乐善好施的，这些时节很多邮寄邮件寄来叫你捐钱的嘛，很多人都乐善好施的。但是很奇怪，就是人容易去怜悯那些天涯海角的人，人对身边的人去怜悯饶恕很难的。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你对天涯海角的人、地震饥荒的人你会很有怜悯的心肠，但身边的人甚至自己弟兄姊妹你却是恶意批评指手画脚，心里面存着不忿呢？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有没有跟神同行咯？所以神要我们的怜悯是怜悯你自己不喜欢的人，爱护你不喜欢的人，这种就是与神同行的怜悯。第三方面，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对神，对上帝，神存谦卑的心，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看到是对很多好处，行公义好怜悯都很有帮助。但是这一点我们再要思想一下，谦卑的意思就不是自卑，觉得自己不觉得自己好，哇，好像好 low 好 low 那样，乃是说谦卑的意思就是指导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雅各书说到四章六节，神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就赐恩给谦卑的人。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即是说你跟随神在你生活里面来到行的时候，你谨慎敬畏和留意自己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咯。神是创天造地的主宰，有怜悯有慈爱有公义，与神同行我们就要谦卑了嘛，是吧？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想想什么想讲什么，如果跟神有冲突的跟神不对的旨意不对，我就要修改了嘛。所以圣经有一个例子，与神同行有一位人物叫以诺，活了65岁就生了马土撒拉，生马土撒拉之后跟神同行了300年，并且生儿育女，他一共活了365岁，然后他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这个就是不需要经过死亡的一个的信心人物，他走啊走啊跟神走啊走啊跟神一起生活啊，哦，他去到天堂了、都不用做安息礼拜，省多少钱啊，你说挺奇妙啊。所以谦卑不单带给好处，但是值得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到以诺他不是离群独居，他不是在深山敬拜，他不是只是去研经查经去做各样这些的、宗教的事，但是他在他生活里面生儿养女，在工作里面来到挨间底事，但是他在各样的生活里面有喜有福有冲突要化解，有困难要面对，有疾病要挨过去、但他选择就是放弃肉血气的态度，那用合神心意的谨慎态度同神一起行人生的路。但谦卑不是一种物件来的，谦卑是一种生命的培养来的，谦卑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的，因为有造物主做你的 reference point， 时常在对比之下的修改、谦卑不是一种掩饰来的、牧师真的很谦卑，是这样的，是吧？ 今日嘅謙卑係咁啦，佢唔睬我，個頭身個眼睛牛個頂啊，就唔謙卑。咁當然嗰啲我唔知啦，可能佢諗第二樣嘢咧。啊，我哋好多時見到人哋唔睬我哋咧，好受傷噶嘛，係嘛？你同牧師一樣啦，好需要人尊敬噶嘛。啊，早晨，行一過去，哇，好受傷，牧師好受傷，係嘛？咁同牧師講，牧師我明，我都受過傷，因為上次好似係你啊嘛。所以我哋好多时对呢种你都系紧张，但系我哋留意一样，人睬你咪有机会咯，培养你生命啊嘛。所以谦卑唔系一种装饰，唔系一种策略，系内而外一种嘅生命。当你发现自己能够吓谦卑到嘅话，你就非常感恩。哎呀，感谢神啊，呢种嘅宝贝嚟噶。所以与神同行就系唔系单单跟随神。唔係單單謹慎謙卑嘅，時時修正自己，以至同神嘅旨意相同啦。亦都意思唔好高過神嘅主權。嗱，我提呢樣係有原因，因為當行公義嘅時候，我哋如果冇謙卑嘅心與神同行咧，帶嚟嘅就係一種嘅衝擊。因為有兩篇文章，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講講。文章就係、面對不公義，你點樣回應呢？你係迴避啊？你係回擊啊？定是公民抗命呢？今天世界充满很多破碎，对吗？全球很多政治逼迫，很多不平暴力，很多Me Too Dash Me Too 那些显露出很多性的暴力，在各层各面里面揭露了出来，是吧？那我们怎么反应？有人选择就回避咯，不理啦，有人选择就是回击有人選擇就是以暴還暴，這叫公民抗命嘛。所以有人問，究竟對這些事我們是否應該公民抗命呢？但是有人寫個文章很值得我們受警醒的，就是說到什麼呢？在這個的當基督徒出來站出來公民抗命的時候，我們要考慮什麼呢？彌迦書六章八節，我们是否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明不明白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什么？用什么方式行出公义？是这节圣经提醒基督徒，因为当你行公义的时候，要警醒自己，究竟什么是公义的准则？你斥责不公义，富豪 掠夺、百姓罪恶，宣告神的审判究竟你是用什么的准则？基督徒有责任是彰显神的公义，讲出社会不公平，挺身发声，表明立场，不要沉默。但是是不是要以暴去压暴呢？以暴来到抗暴呢？如果是耶稣应该是革命啦，当然有说孙中山起革命，我们尊重他这样。当然你总找到例子的，但是准则在哪里呢？孙中山是个标准呢，还是圣经是标准呢？这些是值得我们反思。所以用什么公式来行公义，就是在乎我们对神有没有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今天思想到弥迦书，那我们说那怎样做啊？我思想到一个例子，耶稣的例子。耶稣公开传道三年里面，接触到很多层面的人，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榜样，对吗？他自己受尽最大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宗教滥权，甚至最后被人家以莫须有罪名来钉死他，对吗？他道成肉身，留下了这些足迹。耶稣怎样做呢？有一段圣经值得我们反思。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至五十六节，这个成为我们一个结束之前一个应用。耶稣怎样做呢？当时耶稣接受艾老邀请他医他的女。艾老是一个什么人呢？社会名流，管会堂的，是一个领袖。Okay？ 他有个女十二岁，病得很重，他哀求耶稣来到去 医治他的女儿。耶稣去挨路 的路途中发生什么事？他遇到一个患血流的妇人，对吗？耶稣停下来，暂时放低这个全城急报的急事，就是社会名流，我们的假如是市长，我们的市长要耶稣去医他，你说是不是轰动的新闻？耶稣没有急急脚去，他途中经过见到一个患血流的妇人，他就停下来医治他。这个患血流的妇人当时来讲，跟现在相比较的话，你知道同等一样，是社会认为不洁净的，他是未认识耶稣的，他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献祭啊敬拜的，他一路十二年来都是受人歧视的，朋友亲戚是远离他的，他为了求医他破了产的了，养老金都没了，棺材本都没了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生。耶稣做一个很反传统的事情，他停下来做了这四样东西，他没有责怪他，没有责怪他为什么拉着他的衣服，没有责怪他、一个不洁的人患血流、被人歧视的社会认为不洁的拉着他、掂着他、他没有怪责他，他给他新的医治，他医他，并且他叫他不要自卑出来，是哪个蒙了医治做见证，心灵再一次得到重整，然后耶稣宣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记得吗？给他救恩的确据。耶稣做这几样，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救主耶稣，遇到一个社会不公平被歧视被打击被剥削被边缘化被压迫被伤害被侵害的一个的患血流的妇人，一个人，耶稣做这四样东西，他打破歧视接触他，他没有责怪他，他医治他，重建他的心灵，并且给他救恩的确据。这四样东西是耶稣回应社会不公平，耶稣行怜悯，耶稣用谦卑的心来展示给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以爱为出发点，让我们除去所有对人的歧视，让我们检讨自己，让我们真的想起神所要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经常跟神说我们想要什么，我们跟牧师说要什么，我们跟朋友说要什么，但是神说他要这些，你愿不愿意用信心说神，我放下我所要，因为你所要的能够传到永恒，你所要才是真正的价值，你所要的真的会令到我生命有所不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明白神所要的，我们就在关曲拨某的世代好好的与神同行，带出我们生命的见证，让世人在这个弯曲拨磨的世代，在这个混乱、堕落和虚假的潮流和商业里面、业界里面，我们能够忠诚的见证神，用一个沉静庄重的心，让到神、是可靠可依赖可敬拜的，要成为我人生的喜乐和帮助。我一起祷告。赐俾我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段圣经我们没有思想得很多，我们思想起上来的时候觉得有很多地方是真的很感恩神你给我们去学习。神啊，你说到你已指示我们每一个人何为善，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神啊，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凡事讨你喜悦，当我们尝试用很多方法其他方法去讨你喜悦，而只是我们自己意思的时候，求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和更正，我们指示我们何为真正神你 所讲的善。神你所要我们的行公义，能够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同你同行，求你叫我们能够反省，过一个讨你喜悦。就算我们未曾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的努力，我知道神的灵必定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软弱的、欠缺的、受亏损的、受伤害过的人，甚至这些人是伤害过我们的。神啊，帮助我们能够与他们相处，向我们施怜悯，向我们发出饶恕，自己能够谦卑，放低自己的骄傲和自义，以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我们心里面都觉得光明磊落，心里面都满有喜乐和力量。主啊，就给我们勇气在你面前这样活，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